各位，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各位同学啊，下面呢是我们八大人觉经的第七讲啊。在第六讲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布施平等觉啊。首先讲到这个觉知呢，贫苦多怨，横结恶缘啊。所以讲到菩萨的布施呢，是等念冤亲的，讲到布施这个主题了。当然在佛门里面来讲呢，布施啊，这个舍是一门学问。那么到最后究竟成就的时候呢，连这个舍也舍去了，空空如也，清清自在啊。在向自在的过程中，最容易能够让我们滋生功德，在那儿走的比较，在这条解脱路上走的一帆风顺的一个保驾护航的法门呢，就是布施啊。一切的法门最后都归于说布施的内涵，就是放下啊。所以说这个被动割舍和主动放下是有区别的啊。那么在这个布施上面，就是主动的放，对峙我们的悭贪心啊。那具体来讲呢，布施啊，众所周知的，他一般讲到就是有三种啊。如果从财务上而言，一切的啊金银财宝呀，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钱币呀啊，包括田园呀、房舍呀，所有这些身外之物，这属于外财，那就是我们的自身物品，以及啊一切的这个自己所具有的这个存款嘛，这一些都属于外财。这个因果是真是不虚的。你看，能够舍作为一个救济，大家都看过京剧里面有一个最著名的一出，就是锁麟囊啊。锁麟囊里面讲到说，这个布施的报应非常感人啊。一个富家小姐跟一个穷家小姐在这个迎亲的路上碰见了，就送她一个这个锁麟囊袋儿啊，结果呢就安置了她后半辈子的福报。结果后来这个富小姐落魄了啊，到了这个穷小姐现在成了富员外家里面呢，去无意中碰到，还把她的那个锁麟囊呢供在他们家二楼，结果因果显现了，就把她当作恩人，哎，一下子又给把落难的这个福报又给转回来。你看，这都是曾经布施种下来的因缘啊。那么对于自己的身体一切的话，这就属于内财了啊。我们现在思外财可以，思内财很难做得到啊。当然有一些人呢比较能够发心啊，或者在临死的时候呢布施一些自己的器官呀等等，这可以就是属于说内财啊。当然有的时候对于这个，比如说要求往生呀，在六道轮回中会不会能够起到这个增进作用呀，还是有争议的啊。真正能够布施内财的，就是菩萨为了救度众生，在必要的时候呢舍身布施啊，凡夫基本上做不到。我们只要是以外财为主啊。那么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过去有因为他的仁爱啊、仁慈宽厚呢，就两个天神呢变现为鸽子去试探他啊。那么最后呢，他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啊挽这个割肉喂鹰嘛，这是最有名的典故啊。结果呢最后布施的不够了，把身体全部铺上去，究竟圆满的布施，才把布施法门给修圆满啊。这属于什么呢？这个内财外财的范畴啊。当然有的大出世丈夫的能够内财外财一起施啊。佛门里面上个世纪有一个法师叫做谭虚法师，他出家的时候呢写过《隐尘回忆录》，里面写过在出家的时候很艰辛，舍不下放不下，想想自己的妻儿老小，后来看见路上来了啊，说这个夫妻间很亲密，他想说自己的妻子以后就跟别的男的亲密去了，哎，但是把心一横说，那 这个自己的啊已经出家了，那其他人也有妻子，可能变心跟别的男人好，那自己妻子也可以随他去。后来又碰见小孩在那儿没吃的要饭，啊，把心一横，说其他人家的小孩可以要饭，我的小孩也可以，啊，就在这种舍心下支撑的，把心一横出家为僧，修解脱道去，啊，所以这就是布施，啊，那么还有一种，这是财布施，再是我们常说的法布施，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啊，就是以佛法来教导众生，特别重要，啊。如果大家能够听到说我们来讲经说法，很可能对你来讲轻而易举，可能对某些或者绝大部分人来讲，毕生都没有这么一次机会啊。所以说你看，一句佛号到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必须有人去布施去推广，这就叫法布施啊。那么最后呢，有一种无畏布施，就是或者在精神上给予力量啊，不存这个杀害的念头，一切众生都感到亲切，或者啊，在这个精神上给予物质慰藉，啊，要么是给他力量，给他动力，要么就是安慰。当别人受苦难的时候呢，给他救度，给他开解。观世音菩萨不是叫做施无畏者吗？啊，这就叫做无畏施。啊，当然，我们就我们现在来讲，大家都在一个拜金主义千滩中，能够真正拿钱出来的，这就属于说有布施心的。啊，甚至佛门的好多佛事啊，或者什么的呀，都需要大家去交费用，这其实就是说，并不是说，当然道场里面也需要一些经济用作，那就靠着来维系开支，养活大众来修行用功办道，啊，那么另外一个功德呢，就是说你去请庙里面做佛事，做超度，那么大众师父仰借这个三宝的力量，对这个经咒的这个诵持和一辈子出家的功德，啊，那么聚集在一起一回向，那么你具足这个。这叫做财布施，他们来念经咒叫做法布施，今天把一个亡灵给超度了，就叫无畏施。啊，所有的这都属于布施，大家每一个佛事、佛门里边、丛林里面的每一些规矩，都是往这方面、往这道路上会的。啊，可能我们一开始不懂，慢慢的就明白了。啊，总而言之呢，布施一定要两个功德，一个是对人家有利，二一个是你自己主动放弃的。不是被迫的，被人家借走了没办法的，说我算布施你了，啊，或者说这个被人骗走了，说哎算了，今天就算布施了，这都属于还了，不属于布施，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布施东西有主动放弃性，以舍，再一个对别人有利，你也不能去布施毒品呀、鸦片呀，啊，或者说赌具呀，啊等等这些，这就不好，啊，所以要看从这几方面能分别啊。当然我们不要以为说布施是有钱人的专利，说自己的经济不容许怎么办呢，布施是全身心的来调动的，就是一个奉献心，一个成就别人的心啊。如果你说你比如说还有七种布施，就是不要用这个财富也能得大福报啊。我们常说有一个叫做眼施，眼睛的眼呀，你用好的眼神啊，用这种给人正能量的眼神，用这个慈悲的眼神去看一切人，清净的去看一切人，这就叫做清净眼。从眼的眼神就可以行布施，不要让人家看见你跟个凶神恶煞啊，这股忌讳重烧等等这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这就叫眼施啊。还有一个呢，叫和颜悦色施，你不要掉脸子，不要皱眉头啊，不要这个给人家用这个不好的脸色，让人家下不来台，这就伤害别人啊。所以为什么说佛能够得这个金色身呢，得三十二相呢，就是因为他和颜悦色呀，啊，从来不起这个称呼啊，这也是一种布施。再一个，这是从脸上、眼根上啊，脸色上，再一个还有我们的软语，就是加言施啊，这个佳节的佳啊，就是那个好的意思啊。加言是什么呢？你说柔软语，不要说粗恶话，哪怕你得大辩才呢，不要人家下不来台，给人家多安慰，内心发自内心的去赞叹啊，当然不是说心口 不义的去讨好呀，谄取虚伪之行，发自内心的去赞叹别人，这就属于加言施，也是一种布施嘛。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呀。啊，再一个叫做生施，身体的施，布施怎么样呢？迎接呀，礼拜呀，啊，你看这确实有的一些，你看有时候我们说其他的地方或者国外一些地方非常有礼貌，他们的身体始终就这样鞠躬啊，你好你好问候，这都是一种布施，祥和的气氛中，啊，这样的迎接礼拜恭敬惯了的话，就能够得这个端正的高大的声色声，也有果报的，啊。再一个叫做心识，心的布施。你虽然上面的四种都你能做得到，但是你是不是发自内心心口如一的呢？你的心是不是在善的情况下做上面的四种行为？啊，有的人他可能是为了一种目的，啊，一种手段，没有发自内心，这就差别大了。啊，如果你的心善，那么就得了善功德。啊，这就叫做心的布施。再一个还有比如说床坐时呀，床和座位嘛，啊，你我们为父母师长一切修道之人啊，为他铺盖好床坐，请他坐在这里舒服的，您坐在这儿请上座等等，这些都叫做床坐时。你看我们在地铁里面公共车上让个座，给父母师长年辈的恭敬心呀，那现在还不错了啊，确确实实从公共场所的让座，现在年轻人给年老的啊还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这种呢都等于说可以得七宝床座啊，你只要布施什么让什么，将来你就在这个方面得功德得利啊。你说你有时候我们常说的，你布施鞋子，布施帽子，特别是三宝中给出家人你布施一个罗汉鞋，那你这生生世世不缺鞋啊，你给佛像贴金引光一样，91劫不受贫穷报，身上还发光啊等等这些。再一个还有房舍施啊，不是说让你把房子碎给他送给他，就是父母师长一切的修道人，哎，请到自己房舍中让他坐一会儿卧一会儿，请他开示，请他休息，这些等等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布施啊，并不一定就是拿钱就好，主要是要我们表心。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里讲到的菩萨布施呢，等念冤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他的菩萨的这种布施呢，整个就是说，从这上面来讲，他不是因为说谁对我好不好，或者有差别性的布施，都一样。啊，特别是菩萨的布施，我们想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是三龙体空。虽然行这个布施，不执着任何相。我给你，你被我给了，这个东西是我给你的，等等这些都没有，啊，这才叫真正的布施，三龙体空啊。佛门里边有一个最有名的居士叫庞居士，他把家财万贯全部给沉到这个江里边去。问他为什么呢？说你不去布施送别人呢？他说我生生世世为布施所累。你看，这就大布施，究竟布施，舍什么都舍了，一切功德不功德，这个法门不法门都舍了。啊，这就叫做布施啊。所以呢，这里菩萨讲到说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就是讲到的平等布施，没有差别相的布施。这个呢我们细细的用心体会，能做到一点是一点啊。可能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佛也曾经预计过，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大家喜欢起立塔像，建寺呀等等，这方面布施呢比较多啊。那么尽量呢能够做平等去布施，和多在这个就是说把心吊起来的布施，不要在布施上增强好胜呀、贪功德呀等等。那么如果这样，你越舍得大呢，就很可能将来这个攀比心太、好胜心太浓了，就容易往生到阿修罗道。啊，所以你看，一个布施的见解都是这么多讲究。啊，佛法上的这种见解很重要，就是你对这个法门的这个法的见解是对的，那么你如法做当然好，甚至不如法你也有惭愧忏悔，有的做了这个法修了这个法门他哪儿不对自己不知道吗？过失。嗯，啊，这是第六啊，这个 布施平等举，啊，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叫做出家犯恨举啊，有时候我们读叫犯行，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说虽然前面我们不是已经广修了，说智慧呀、福德呀都在修吗？但是如果你不离开、永离这个我们说居家的五欲，终不能够少龙僧宝住持佛法。所以大家看看，三世诸佛没有一尊佛不是示现成出家而修道的，无一例外。啊，要么是从王位舍弃国捐王出家，要么就在太子的时候就出家，啊，总归都是在这样。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想想，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是示现成印度这个，在这个净饭王国当太子都不当了，啊，这个佛之所以降生在这个帝王之家呀，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属于欲界，大家都是比较势利、功利心，啊，那么对于说，你看一个国王、一个太子都能够出家的，他就觉得那出家是尊贵的。一般我们都认为出家是不是尊贵的，在现在我们的主流意识里面是打问号的，啊。很可能诸位说啊，已经入了佛门，皈依三宝了，觉得说这是人天师表，有这个概念，那不是人人都如此的呀，啊，虽然说我，你看我们老是，我在路上也碰到好多情形，啊，他见你说穿这么一个衣服坐在这儿，啊，他跟你说一会儿话，先说这个佛法的广大，再说这个出家的潇洒，啊，然后呢，顾左右而言他的就说了半天问题这样那样的，最后他终于问一下说，你为什么要出家呀？哎，他就这问题就来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出家还是至少很少人这么干，或者说一般人不这样，这是怎么说呢？有点二百五的才这样吗？啊，为什么要出家？这一问的潜台词就是说，这个出家呢还是不为人们常人所接受，啊，那当然从一方面来讲，他是要脱离三界的呀，那肯定一般人做不到，这是必然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误解太多了。大家想出家嘛，出家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呀，啊，有做生意的，有当官的，啊，有流浪的，有乞讨要饭的，还有各行各业的。那出家他也是他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他要解脱，他要自立，他要度众生，啊。所以说你的思想层面在这个的话，就不必要问为什么出家了，出家很合理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讲到唐太宗是出家乃大丈夫所作，非将相能为，这是确实如此，啊。那么对于这个出家呀，修道呢，大家很可能都觉得说，哎，有的是适合在家，不一定都得出家修成就，确确实实出家修比在家修要好修得多。啊，佛门佛也曾经说过，说在家修行呢就像在陆地上行船一样，那么出家修呢就像在这个顺水扬帆在水里行船一样，确实差别大啊。你就世间的因缘再怎么具足，你福报很好，可是你在家修还是干扰大，没有共修的力量，没有三宝的这个长时间日夜的这种啊完全在三宝僧团里面的这种加持。你除他其他的表象，你说出家穿这身衣服无意整出去就是一个弘扬佛法。我们怎么弘扬佛法？最基础的基石就是你得让他跟佛门有缘呀。他引入眼帘，哦，心是先中了一个，说这是一个出家人，他代表着佛教，他这个形象就是佛法，这是每个人都一看到肯定下意识就这么想，一个种子就种下去，这就是弘扬佛法啊。所以说出家呢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理解不了啊，出家是最尊贵的人生，人的身体最有意义的人生，人的生活啊。我记得有一次呢，在法源寺我们吃完饭了，在那儿饭食经行啊，吃完饭在我们那儿绕几圈，哎呀，旁边一个老太太，很调皮的一个老太太，哎呀，她就看见几个年轻的法师就在那儿说，哎呀，小伙子们啊，你们这么漂亮，你们有没有媳妇呀？说没有吗？要媳妇干嘛？说，哎呀，要不要我给你们说一个呀？你看， 啊，这就是说误解，他都觉得啊，这个很不真诚啊，露着牙齿在那儿说，法师们就一笑而过啊，也是说没有善根呀，啊，你看谁都出家了，且不说，还用得着说让你提前去自寻烦恼吗？还去成家？啊，我自己也遇到这样的，啊，微信上貌不通风，不知道哪里就冒出来说，你难道能一辈子就这样独身吗？啊，你能受得了吗？啊，我不相信你将来不还俗，这种问题常有。我当时就回了一句，我说好不容易从猪圈里出来，谁愿意回去啊？我也给他不客气啊。确实是有时候我们不清楚三宝的尊贵清净啊，只懂的就是用这个被动的去揣测他的这种出世情怀，就不容易了啊。大家在这方面，这就是说出家犯行觉，就是最好呢出家修啊。为什么呢？你看这里讲到的说第七觉悟是什么？五欲过患，虽为俗人，不染世乐，常念三一，瓦钵法器，志愿出家，守道清白，犯行高远，慈悲一切。啊，能把这句话能深深的嵌在心里，那就知道佛法僧三宝的尊贵。啊，你看这里讲到的说，常念三一，瓦钵法器啊。志愿出家，守道清白，犯行高远。出世的人叫做丈夫，大丈夫啊。我们人世间也常有丈夫，我记得以前也在讲过，那世间也不怕死的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啊。也有这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什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课本里面都有。这些人呢，世间的豪杰不叫丈夫，为什么？他虽然不惧生死，他不知道生死能了，可悲吗？啊，所以这就说明他什么？志行还不够高远，只是一种仗义而已。啊，那么在这里讲到的话，我们就说这里讲到说，第七觉悟，五欲过患，虽为俗人，不染世乐，常念三因。什么叫做五欲呢？啊，在此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常修少欲觉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了，说财色名食睡啊。如果真正的从这个修微细的这个这个呵五欲上来讲，就是真正的去屏蔽这个本能的这些啊，从这个色声香味触上面来进行五欲的清除，这就更微细了啊。如果从一个出家的标准来讲的话，就是要从这几方面来进行这个免除的过患，啊，这里讲的五欲呢，都不是财色名食睡了，啊，就是我们说的色声香味触，啊，如果大家学过天台啊《同梦止观》里边就讲到的叫做呵五欲，就是在这上面这五个微细的形象上呀，你要真正少欲，要把它放下。什么叫做色欲呢？啊，我们现在粗浅讲的色了，就是好像说最本能的淫欲心，啊，真正这个微细都等于说一切的男女相貌庄严啊，修眉这个展目，这个春魂齿白，所有这一切令世间人产生贪爱的，造诸恶业的，都叫做色欲。啊，就是你举手投足顾盼之间，你今天打扮一下，描个眉画等等，这都属于我们对于色法上的一种本能的欲望，微细的关照自己的心性，啊，包括现在一切的声色犬马呀，你看现在其他的不讲了，这个网络一打开，皆是这个劝诱人生生这个欲心的呀，啊，有时候我们做个活动，长个什么样，穿个什么礼服，发型怎么样，形象突出等等，这一切微细的都要喝，这就是色欲，啊，这是非常的。微细的这个心性上去关照，和五欲，啊，第二个叫做声欲。什么叫声欲呢？一切古代的叫做一切的乐器啊，什么箜篌丝竹呀等等，这一切的音乐之声，啊，因为这些男女的这种咏叹呀，这个音调呀，就能令一切凡夫闻听到以后生染着呀，啊，这个心念是差别是非常大的啊。你看，像。这我本人这法师，现在身为法师也很少接触， 以前出家之前一听这个音乐，现在听什么音乐都觉得，哎呀，这都是些什么呀？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摇滚呀，什么这些来了摇头晃脑的这些，都觉得啊，傻瓜一样在那里，随着那个什么节奏这些啊。可是呢，有时候你微细的，你像我有时候一听，哎，陕北的这个信天游啊，我从那儿生长出来的，他一听会有一种什么思情愫，就会如果你不小心就油然升起。这就叫做声欲啊，你只要听着当真，把你的心转了，随进去了，就叫上当啊。这是从微细的心上来讲啊。为什么呢？以前你看在佛陀的时代，五百仙人在雪山里面住，后来听到这个真陀罗女的歌声，在雪山里面住，听到真陀罗女的歌声就失去禅定了，本来都在禅定中，就因为他飘了这个天乐嘛啊。甚至你看我们天龙八部里边有那个钱达婆神，那就叫乐神呀，天道的这种音乐那比世间的音乐好听得多，马上你就心生染着，就住进去，这就叫声欲啊。那么相遇呢，就是男女身体啊，世间饮食乃至一切世间的相去，不能产生执着，就是心不能被它转啊，你必要让鼻根闻着，哎呦，有传到意识里面，觉得很好闻，非常享受啊。以前在佛教史上有一个比丘在莲花池旁呀，他闻到这个花香啊，非常这个清雅，他就产生了一个爱乐，哎，心里就觉得说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的脱俗的味道，还是我们现在不是也点沉香吗，檀香吗，啊等等，觉得这倒是向好的香。一旦你有一点点着，有一点点乐，那么就等于说你这一方面的欲行升起来啊。所以当时他听到很好闻的时候呢，这个莲花池里的河神啊，池神呢出来就呵斥他说，你为什么要偷我的香气，你看他就闻了一下，这样就有人出来教训他，护持他的法啊。这是从出家的微细这个色声香，再一个味啊，这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大家从这儿才讲到说这修行有多难，有多纯粹。我们好多时候算个修行人吗？谁一天不说一说这个好吃那个好闻，这是甜的那是酸的，人人都免不了。可是这个味欲呢，所谓的苦酸辛辣咸淡等等这些饮食上的味觉升起来了，让你生了贪着了，那么你就住进去上当啊。佛门里面确实有一个沙弥啊，他特别好吃那个奶酪啊。一个沙弥，印度人不是从乳出酪嘛啊，还有这个生熟熟熟提壶等等，这是就是从牛乳里边一点一点提炼出来。他特别喜欢吃这个奶酪，命中以后呢就升到这个奶酪里面做奶酪里面那个虫子啊。你看这个贪着性升起来，前因后果就显现。为什么呢？你好吃这个东西，你的眼界里就只有这个东西，那么你太过执着的时候，就全身心投入进去，你的生命的质量就在低劣啊，就在淡化，最后就你这贪着成真了。色声香味触啊，触的话呢就是男女的这种轻软呀细柔呀啊。你比如说你冷的要命的时候，哎，觉得别人的体温很舒服，你热的要命的时候又觉得别人的身体凉快也好，这样触一下，好处坏处凡夫身的染着都叫做欲，色声香味触啊。真正的一个修行人进入深刻的修行的这种心态的时候，应该这样来叫做少欲知足啊，不被世间的其实就是一切的起心动念不能够。这对于我们现在可能来讲的话，这都太不易觉察了，谁能够思察的时候能够觉察到已经算很好的功夫，不要说你能当下能把它啊，能把它给止住这个贪着心啊。谁在闲听到的，你看我们见到的色，就是说这个是男的那个是女的，这个长得好那个长得不好，美还是丑，穿的什么衣服啊，现在的明星所谓的走红地毯，什么发型，戴的什么首饰，如何体现啊气质等等，这些这都是色欲啊。我们也常听音乐呀啊，刚才讲到流行的摇滚了，可能我们现在听不惯，你现在有的人喜欢弹个古琴，缝个香，弄个香炉，品一杯茶啊，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跟那个一模一样啊。再包括啊，这个泡茶的时候，这个茶杯怎么样，这个茶有多久了，泡的功夫如何，穿的什么古典衣服呀，布料舒服呀，啊等等。吃饭的时候，虽然我们学习佛法了，不吃荤的了，吃素的，也这儿的那家好吃，那儿的不好吃，等等，这些全属于合作的过失，也就是我们色声香味触的贪欲体现啊。大家可能听了说有这么严格，确实呀，我们已经在这里面染得太久了，所以就是要从微细处来能够把它摒除啊。在经典里面呢有这么一段啊，一个典故，就是说在印度恒河的岸边呢，有一对背着那个打鱼的那个啊鱼篓的人，从市场上回家的一个妇女啊，一对妇女。那么路过的时候呢，一下子下起这个大雨了啊，天色暗了，离家还远了。这个时候呢，就在一家这个花店里面的主人呢，跟他留他们住宿一晚啊。那么这家花店的主人满屋子都是花香的味道，这些女人呢，因为他们辛苦了一天去打鱼呢，非常疲倦了，晚上就躺下来睡着，怎么也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呢？满屋子全是芬芳的花香呢，他就闻惯了那个鱼腥味了，他觉得这个味道他受不了，他就后来就有一个女的赶紧去把那个打鱼的那个鱼篓子给放在枕边，就闻着那个鱼的臭味了，睡着了啊。所以大家你看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这个腥味啊，这个就等于说我们鱼吃的闻到这个腥味习以为常了，放不下了。可是真正要知道久闻而不知其臭了呀，我们应该闻的就如同屋子里满屋的花香一样，是本来清净自然的这个清净不染的这个六根六尘。但是我们现在就被这个鱼腥味给染着了，上瘾了，迷在里面不知道臭啊。谁让离开这个鱼腥味的话，还觉得说你这太苛刻了，跟我作对，哪里学佛修行能成这样，受不了。殊不知你离不开这个臭，永远闻不到法的那个香啊。这就叫做物五欲过患。虽然大家身在俗世，那么还要怎么样呢，不染世乐啊，常念三一啊。这里又开始赞叹出家人的这种清净啊。所以呢，这里为什么讲到并且劝诫，虽然大家是世俗的俗人，身为居士，也不应该过度的染着这个五欲之乐，要常念出世间法，要发这个能够出家的愿啊。确确实实能够出家一生，为僧一世，你没有七世的宰相福报，你都出不了家的啊。我们常说的慈亲隔爱，施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啊。真正要修这个离欲法的话，趋向清净无为，就好比说犹如莲花不着水一样的，莲花出来的时候水沾不上啊，是这样的一种欲乐啊。所以呢，这里就是让大家常念三一瓦钵法器，就是指的这个啊。三一和这个钵呢，就是标志着这是出家人的生活内容啊。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什么叫做三一呢啊。可能我们现在觉得说一说到袈裟，三一就是袈裟啊。大家还记得西游记里面那个金翅长老啊，说看到唐三藏来了一脸袈裟，所有他那些袈裟都比不过他了，当天晚上就生了贪心。你看那也是五欲的过患，色欲，觉得他那件比自己那么多件都好啊。真正这里讲的三一呢，就是说出家人呢只有这三件衣服，袈裟、五衣、七衣和大衣，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祖衣，这三种和这个叫做钵，吃饭的碗，我们常说啊，出家人就要用的钵，这是出家人的物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么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出家呀，剃度呢只是一个沙弥的状态啊，要受了具足戒以后才圆满的称之为比丘。一个比丘的资格完成，就是从受戒为标志，在受戒的时候，三坛大戒就各代表一领可达的三件衣的一件啊，一个叫五衣、七衣和祖衣 五一的时候沙弥就可以答，啊，其一是比丘，啊，祖义也是比丘，啊，那么这个五一啊，我们一般叫做安陀会，那在中文里面呢又叫做坐物仪。真正的戒律的道场的话，这三一都不能离身的，啊，就是你在干农活的时候，什么叫做坐物仪呢？五一又叫做下仪，就是出家人在寺里面工作的时候必须所披的这个法服、袈裟，啊，这个衣服呢长的呢有五条，所以叫五一嘛，一共中间裁成五条，中间呢是一长一短隔开的，啊，所以这个叫做安陀会，啊。那么七一呢叫做玉多罗僧，翻译成中文呢就叫做入众衣，就是入到大众中的穿的这个衣服，啊，这是我们说的七。大家如果到庙里边看见出家师傅们如果在搭这个袈裟啊，或者说有佛事超度呀，大家海众同音啊去念诵的时候呢，搭的都是足于七一，啊，属于常用的这个，在上殿呀、礼佛呀、忏悔呀、诵经、坐禅、赶斋的时候、结下安居、集众的时候所披的就是七衣，啊，这个七衣呢，一共中间有七条，横的是两长一短，啊，不是一长一短，啊。那么，如果我到庙里边，每堂佛事，大家一定会看到两边的呢，一般都是搭的这种七衣，啊，中间有一个穿的红的，大红的，那个就在这里叫做大衣，又叫做祖衣。祖师的祖，啊，这个大衣呢叫做僧伽梨，我们有时候又译为叫做杂碎衣，啊，就是用杂碎布缝成的，它的中间的这个条呢很多，是三衣中的最大的一件，啊，这个衣呢还是有差别的，不同，有的呢分了上中下三品，啊，最下品的有时候有九条、十一条、十三条的，都是两长一短的隔开的，啊。中品呢，中间有十五条、十七条和十九条的，是三长一短给隔开的；最上的是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条的，是四长一短给隔开的；最大的这一件，我们常说的就是二十五衣。我现在搭的这个虽然不是大红的，但是就属于二十五条衣。啊，这个大衣里边最下品的至少要有九条。啊，那么这个衣呢，就是平常大法师要讲法或者传戒。啊，或者这个受皈依大法会的时候，红色的那个就是二十五条衣，常念三衣，就是指的你要对这三件衣服，其实也就代表着出家人的生活升起好要向往。啊，那么这是常念三衣这句，下面还有瓦钵法器，啊，钵呢就是出家人吃饭用的工具，梵语叫做钵多罗。啊，中间的中文呢翻译成叫做应量器啊，答应的应，这个数量的量啊，这个器皿的器啊，它的体值和颜色乃至容量呢都是有规定的啊，这个大家作为一个知识了解一下，怎么都有规定的呢？它的这个质量上规定，只能要么用铁的，要么用瓦，不能用铜呀、木头呀或者其他材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颜色上面啊，不可以用那些华丽的、华贵的、艳丽的颜色，只能用什么斑鸠呀、鸽子呀这些鸟的毛的，或者灰色，或者说是暗色，啊，这是才叫做如法。容量也是分大小的，大的呢，可装这个一斗啊，中的呢可放七升半，小的呢可以放五升，这分大小中，随个人的食量而决定大小。这个瓦钵呢，就是用陶土烧成的嘛。我们现在受戒的时候，还大家，我们每个出家师父受完戒的都会有一个钵，啊，常说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就是讲的这个钵，啊。当然，这里讲到的瓦钵啊，另外一个法器就是出家人所用的东西，啊，特别是如果你们听过一个词叫做头陀行，在佛的弟子里面，就是迦摄尊者称为头陀第一，修苦行的。修苦行就是出去云游，啊，出去这个行脚。那么他要常带十八件东西，就是法器，啊，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三衣钵，还有那个居啊。现在大家看到有时候出家人做佛事，双手合着这儿拿一片布，那个就叫做居。居是什么呢？铺开以后可以让你打坐的。 随时地上，在佛陀时代这就叫做居，啊，再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绿水囊，就是出家人喝水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水中的微生物被杀死，所以先用一个过滤的器皿呢，把水给过滤干净，随身要带这个过滤器的，这也属于一种法具，啊，还有羊脂呀、枣豆呀，就是说脚牙脂就是刷牙的肥皂啊、净水瓶，乃至手里拿的锡杖，就是地藏王菩萨手里不是拿的那个吧？啊，还有什么香炉呀、手巾呀、点火的东西呀，乃至佛经、戒本、佛像、菩萨像等等这些，这样18件东西，如果你超过了，就等于犯规矩、犯戒。啊，这特别说到的头陀。那我们现在一般的法器呢，基本上都指的大殿，我们去过佛寺的大殿吧，敲的那个法鼓，大敲的那个大磬。啊，乃至这些引磬呀、钟鼓、木鱼啊、磕子呀、当子呀等等这些法器，你们见过做佛事就知道，那些都称之为法器，就是让你什么志愿出家啊，志愿出家，守道清白，犯行高远啊。你看，我们还记得宋至皇帝写过诗什么呢？天下丛林泛似山啊，这个波鱼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就是说的这些人他犯行高远啊。大家知道吗？这个宋仁宗呢曾经就表示过，说别以为我当皇帝富有四海就了不起，他说出家才是真正了不起，最富最贵的啊。这个宋仁宗都说过，朕若得如初，千足与万足，就我能够出家的话就满足了，当然也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他自己发自内心说过这样的话啊。所以说这里讲到的泛行高远、慈悲一切，就是讲到出家的这个功德啊。当然出家呢，大家也知道有好多种，有时候叫做身出家了心没出家，这也不算数啊。有的呢虽然心出家了，身体没出成，这也是缘分不具足啊。那么还有一些呢，身心都出家了，这是最好的；还有一些身心都不出，那就彻底俗人啊，等等这些，这都属于我们这里讲到的说常念三一瓦钵法器支援出家这个功德啊。当然就出家的功德上来讲，还有三种类型，就是一个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处于出世俗家。什么叫做出世俗家呢？剃除须发，辞亲革爱啊。一个出家人的剃度仪式的话，到处要拜，拜完了还要向父母啊，朝着殿门口唱父母一礼，从此以后就这个等于说拜别父母了，动入空门了啊。圆领方袍僧像现，如来坐下又天松了，这就等于说出世俗家了，告别自己的爹妈兄弟姐妹。第二个叫出什么？出三界家。我们现在整个这个三界火宅呀，欲界、色界、无色界，大家知道啊，这个里面像火宅一样，你断烦了，烦恼断不了，就了不了生死，就必须在三界内打滚出不来啊。所以真正的出三界了生死的才叫做出家。你比如说阿罗汉就得了这个本事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最重要的是一个什么呢？出无名家，这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这一类的菩萨修正的目标了。最高境界要成佛，把无名整个都给断掉，究竟圆满，成为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这才叫出家呀。所以说，你真正所谓的出家，一个内涵就是自在呀。你能不能来去自由呢？出烦恼三界无名之家呀。啊，世俗家出了还不算呢，你要练后两种啊。给大家讲一则，在佛门里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公案，叫汾阳禅师啊。这个汾阳禅师呢，他一生很有修正啊，对生死也很有把握了，所以这就属于我们前面讲的身心都具出的出家人了啊。那么他呢，自己有的人啊说他已经证到阿罗汉果了啊，他呢不问世间事。可是有一个知府大人呢，听到他的这个慕他的这个亲民很好的德行， 啊，所以说请他出来呢，当一个承天寺的住持，到一个另外庙里面当住持去，他不去。啊，他说他自己没有这个德行。结果呢，这个知府大人呢再三去请他都不去，就觉得他不识抬举，啊，有负于他的美意，啊，我想这也是跟两尊菩萨相互演戏度化众生一样。这个知府呢第四次就说非请来不可，啊，用绳子把你绑也要绑来。啊，结果这个冯养禅师呢就知道了。当这个知府大人又差这个使者来到山上的时候呢，这个他就让这个大寮，就是负责餐厅的主管这个出家人啊，负责这个我们佛门里面叫做点座啊，让他呢去置办斋席，要请所有的来的这些官府的差使呢和在寺院里的出家的常住师傅们来吃饭啊，我们那个叫做吃圆桌饭，平常到斋堂里面是两边一排一排的，有时候逢这些大的斋日节日头叫吃圆桌啊。那么他请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呢，就席间一边说一边吃啊，说知府大人看中我了啊，又不是知府请他去承天寺去做住持吗，说看来我今天是非去不可了，他说哪一位陪着我去啊。结果呢，这个庙里的首座和尚说我陪去，首座和尚就是仅次于和尚的一个这个在领众修行的一个大德啊，啊，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世间说的什么呢，就跟书记一样啊。那么这个首座说这个问说要去的话，这个禅师就问他说那你一天能走多少，说我一天能走50里啊，说50里也不行啊，又问说哪一位法行可以给我去啊，结果又出来一位西堂，西堂就是仅次于首座的一个堂主吧啊，他说我可以走70里啊，他说他能走70里，说以为说这个脚力应该可以跟他说，哎呀还不行啊，结果最后他的贴身侍者说哎呀和说我去，可说和尚还是我去吧啊，这冯向禅师说你能走多少呀，这侍者说什么，说和尚到处我即来，就是我随后就到啊，这个冯小禅师突然间哎呀摸了一把头说跟我这么多年没白费功夫，好即刻启程，就这么话音一落筷子一放啊，就坐在座子上，这个席间就走了坐话啊，这个侍者看说我已来，侍者在旁边站着就立话，一个坐着话了一个站着话了，涅槃就走了，这就我们说的出，不但出了世俗家，还出了三界无明家啊，这才叫真正的大出家自在出家，这是在高僧传里面载的，这才称之为响当当的清白，首道清白，范心高远啊。当然他们也具足慈悲一切，为什么，两个人演了这么一场戏，在庙里边给所有的当时常住之后看了一下，这才叫自在啊。身为出家人摸一把光头说一辈子本事在哪里显呢，不在世间的名利，而在道上显，看谁有本事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讲到的出家犯行觉啊，你在这个情况下你才能够说啊，这个真正的发起慈悲一切的心愿啊，大家知道出家多难呀啊，历史上你有名的那个大丞相那个裴修啊，那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大护法的信仰佛教，那样还都写了过含悲这个送子入空门，含悲啊，还是舍不得呀啊，所以你想出家人他有的是来了就借你娘肚子这借的待一下养活个10几20年他就该走了啊，结果这父母疼到身上他舍不得嘛，可是因缘如此，他这辈子要领众弘法立身去了，该走了啊，所以你看裴秀咱就说含非送子入空门，朝夕应当种善根，这是给儿子写的呀啊，说什么呢，生眼莫随财色染，就是你不要被财和色给染着了，怎么样呢，道寻虚相岁寒存，啊，吃苦受罪道行才能升起来啊，这个看经念佛依师教苦治民心报四恩，你看这样给儿子教，这才是正知正见的居士，给儿子这样讲呀，他日忽然成大器，天上人间独称尊呀 啊，这是出家的大功德。我们常说一子出家九代超生，确实如此啊，可是还是舍不得啊，给他说了说教师兄啊，训师弟莫在佛门争贤气，给说的千叮咛万嘱托啊。这就我们讲到为什么出家人呢，你看每一部经典里面都是罗汉在前，就是佛法赖僧而传啊，这是这一绝。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说啊，对这个出家这个误会呢能够这个消除几分啊。特别是对于这个手到清白犯行高远来讲，最主要的清白这个清净洁白之身心世界从哪里体现了，就是戒律，出家人的戒啊。为什么虚云老和尚留下的遗言就是戒呢？佛陀留下的遗言就是以戒为师呢？体现的是什么？就是守道清白两个字呀。啊，为什么形容一个走了圆寂的大德说他戒行冰霜，就是说他持戒持的清净啊。在这个八大人觉经书里面就讲到梵行嘛，这里讲到的这个梵行高远，梵行有三种啊，一个是明悟欲行啊，就是从心理上来讲呢要明了这个贪欲性的可怕，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洁净欲身啊，就是从身体生理上而言不行淫欲为根本，这就叫梵行高远。第三个不犯欲尘啊，从行为方面，从微细的起心动念方面，从戒定会相应，不为外面的五欲，刚才我们讲到的色声香味触呀，微细之处不犯欲尘，这是念念如此守如此修，这才叫做梵行高远呀。啊，高远就是你的眼光非常高广呀，高心远志呀，以梵行来约束心身心，还要什么呀，立下这个济世度生的大志向，所以才说慈悲一切呀。啊，我们去衡量一个出家师父呀，他的道行，一个就是他的戒律，二一个就是他的慈悲啊。因为所谓的正量空性呀，是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体现在世俗地里边，一个是戒清净，二一个是慈悲心具足啊，这样才体现它不分别无染着啊。这是我们讲到的说这个出家梵行诀啊。好，那么时间关系呢，这一讲第七讲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下一讲我们再继续从第八诀大兴普济诀开始啊，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
禅院外十字路，沐浴圣清净空，夜色下有飞鸟，划过自在痕迹，划过自在痕迹。